今天在我们中间，王牧师要传讲信息，信息的题目是《救主复活：由罗马书看信仰的根基》。
今天我们又非常快乐的庆祝复活节。传统以来，教会看重复活节是胜过圣诞节的，因为复活是基督教的根基。在圣经的道理中间，复活的道理也是最重要的。保罗这样说，基督若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是枉然，众人所信的也是枉然，没有复活，一切都是空的，我们比不信主的人更可怜。圣经讲耶稣救恩、上帝拯救真理，最清楚的是罗马书，而罗马书里面12次讲基督的复活，只有1次讲基督的降生。今天就要从罗马书来看基督复活的道理，是信仰的根基，是生根建造的基础。刚才念了罗马书的一连串的圣经，可以看出来复活跟5件事情密切关联，这5件都是基督徒信仰的基础。第1件，耶稣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保罗从复活的耶稣得到使命、差遣、权柄，要让万国的民信服真道。人信服耶稣，是因为他从死里复活。耶稣若没有死里复活，绝对不值得我们相信，也不应该相信他。等一下我要解释。耶稣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，让世上的人能够信服他。所以信服这2个字是耶稣复活带来1个非常要紧的根基。2个，到4章，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，2个字请大家说是什么？称义。对了，那是最后耶稣为我们的过犯交付了，为我们称义复活了。耶稣若没有复活，我们称义就没有实现。耶稣的复活实现我们这些不义的人被称为义，有罪的人被算无罪，犯罪的人得着赦免。神因耶稣复活才实现了我们的称义。3件事情，耶稣死了复活了，基督徒因信耶稣，与耶稣一同死、一同埋葬、一同复活，要让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，不再做罪的奴仆，乃做神的奴仆，就有什么国子？2个字大家说， 成圣的果子，那结局就是永生。基督徒不但过去的罪赦免，不义被称义，今天能够不再做罪的奴仆，就是不再犯罪。不再犯罪乃越来越让神的旨意实现，做神的奴仆。神是圣洁的，美善的，神带我们走圣洁美善的路。所以有什么的果子？再说一遍，成圣的果子。根基是耶稣复活，耶稣复活才让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与耶稣复活生命大能有份，让神旨意行在我们身上，不做罪的奴仆，乃做神的奴仆，越来越有神的荣美和圣洁，以致成圣的人生。接下来，人不管多强壮，80岁、90岁、100岁，我们总会离开世界，面临死亡，这是人堕落之后的结局。但是耶稣死里复活了，有耶稣在心中的人，圣灵住在心中的人，如何耶稣死里复活，将来必与耶稣一同复活，必让我们进到神永远荣耀中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做神的后嗣，与基督同在荣耀中，来享受神所创造美好的宇宙万有，那就是得荣耀的一个结局。而根基是什么？是耶稣复活了，他也让我们这些必死的人将来也与他一同复活，得尽荣耀。所以得荣耀或者得荣，这是基督复活带来的第四方面。第五方面，保罗说，有的人吃素，有的人吃肉，有的人不吃肉。吃的是为主，不吃的也为主。有的人守安息日，有的人不守安息日。守日是为主，不守日子也是为主。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为自己活，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无论做什么，为耶稣而活。他死了又复活了，他是死人活人的主，他是我们的主。耶稣的复活带给基督徒有一个新的人生观、人生目标、人生意义。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是为侍奉主耶稣，为荣耀主耶稣，为成就主耶稣的意义。所以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侍奉耶稣的人生，我们要能够继续经验耶稣复活的大能，继续侍奉复活的主。所以最后是侍奉这两个字。基督徒的整个人生过程包含在这里面，也是保罗写罗马书的主要内容，都跟耶稣复活有关。我要考一考，看你们刚才有听还是在睡觉。第一个两个字是什么？幸福。第二个是什么？称义。第三个是什么？第四个是什么？得荣。第五个是什么？感谢主啊，今天复活节大家都没睡啊，希望天天都不睡，都是警醒记住神的话。今天时间不多，恐怕我5项讲不完。 不过今天的题目里面，从罗马书，题目没有了哈，从罗马书看信仰的根基，也就是看生根建造，后面括弧写什么啊？第一啊，那么所以慢慢有二三四五六，不晓得讲到多少，今天讲到哪里算哪里啊，我会尽量讲简短一点。首先要讲的第一件事情，信服基督，神的儿子，是复活以大能显明耶稣是神的儿子。这一节圣经在翻译上面啊，或者在版本里面有两种可能啊。我今天不把时间放这一面，不过提醒一下啊，无论哪一种可能，都是复活为根基，耶稣复活让我们信服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有了美好的基础啊。一种翻译就像我们读的，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，所以大能这一个形容词是这个形容显明的过程啊。怎么显明呢？复活，复活的大能显明了耶稣是神的儿子。另外一种翻译应作复活，耶稣的角色，复活以前他是卑微人子的角色，受难钉在十字架，复活他所表现的角色，所指定的角色是大能的神子，所以大能是形容神子。第一种，大能是形容显明；第二种，大能是形容神子。你读不同的翻译本圣经可能有着不同的方法，但无论如何，复活是非常重要的基础。耶稣若没有复活，不值得我们信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受难以前，常常告诉大家，我死了要复活。那么没有复活，他是骗人的，他是大骗子，他是妖言惑众，说要复活，结果没有复活。若不是骗我们，他就是精神错乱，那是大疯子，胡言乱语，我死了要复活，你们都要纪念我要复活。耶稣如果是大骗子大疯子，那么彼得约翰雅各保罗就是小疯子小骗子，他们也到处传这个道理，一直传到今天，我站在台上也变什么了，变小小疯子了哈，这小小骗子骗各位，那就糟糕了啊！但是感谢上帝，耶稣真的复活了，耶稣的复活成了基督教的根基，成了信仰的根基。基督教跟任何宗教不一样，就是我们不是一位死的教主，我们是一位复活的救主，这一个是其他任何宗教没有的啊。我们尊敬各种宗教，但是他们教主坟墓都在，他们坟墓变成圣地啊。比方说穆罕默德，他的坟墓还在麦地那，变成回教的第二大圣地。穆罕默德生的地方麦加是第一，麦地那是埋的地方第二。他们说穆罕默德骑白马升天是在耶路撒冷，所以在耶路撒冷过去犹太人圣殿的地方盖了两个辉煌的清真寺，一个是金顶的，一个是银顶的，到现在他们还把那里当作回教第三圣地，犹太人都不敢碰那个东西，不敢拆那个东西，让回教徒仍然用那块地方。那么第二大圣地就是麦地那穆罕默德的坟墓，孔子的坟墓也在，释迦牟尼的， 地上许多宗教教主都有他们的坟墓，唯有耶稣基督从他死后第三天坟墓就是空的，一直空到今天坟墓都是空的。空的坟墓是普世人都接受都相信的，但是很多人不愿意相信耶稣复活，所以要解释为什么是空的坟墓。目前只有四种解释法是值得我们想的，另外解释法根本不要想，四种，而里面三种是不可能的啊，只有一种可能。第一种不可能，他们说是耶稣的仇敌把身体藏起来啊。为什么这个不可能？因为门徒们到处传道，就传耶稣复活，仇敌想消灭基督教最好的办法把耶稣身体搬出来，那基督教就消灭了嘛。可是耶稣复活道理传这么久，没有仇敌能把耶稣身体搬出来，没有出身体，所以第一个仇敌藏起来不可能。第二个，一般说这是小偷偷走了，这个也不可能，因为钉十字架的犯人大家都知道的身无分文，所有东西都要拿掉了，连耶稣的外袍都被钉钉分了拿走了，耶稣没有东西可以偷，去偷什么呢？如果去偷不必把身体搬走，贵重东西拿走就好了，为什么身体要拿走？没有理由去讲小偷偷，而且兵丁严格看管也偷不了。所以第三种可能，大家有的人一直到今天犹太人还在流传的，就是耶稣的门徒把他偷走了，然后编了谎言骗世上的人说耶稣复活了，这一个也是不可能。为什么不可能？因为门徒们大半都为这个谎言去殉道，这个可能吗？彼得到处讲耶稣复活，被关在监牢，被威胁不能再传，他还传，以后一直传到罗马。当尼罗王逼迫教会的时候，彼得仍然传耶稣复活了，是我们的救主。当时只要他们肯否认耶稣是复活的主，是救主，就能得生命。然而彼得仍然坚持，按教会的传说，尼罗王把他钉在十字架。彼得说，你要钉可以，有一个条件，我的主耶稣被钉十字架，所以请你把我倒过来钉，我不配跟主耶稣一样。今天在罗马城外有一个小礼拜堂，里面有两幅钉十字架的图画，在右边挂的是主耶稣正钉十字架，在左边挂的是彼得倒钉十字架。这个传说是有可能是真的，彼得倒钉十字架。以后安德烈到处传耶稣复活，到了后来也被逮捕，不肯否认，也把安德烈钉十字架，结果钉的时候把十字架斜过来钉。如果你今天看到一个叉叉形的十字架，那就叫做安德烈十字架。以后保罗到处传耶稣复活，被尼罗王抓起来，照教会的传说，他在罗马被杀头而死，他是罗马公民，被禁止钉十字架，因为太过分羞辱。约翰到处传耶稣复活，窦米先皇帝要处死他，有这样的传说，在处死的时候天上打雷，他害怕了，窦米先把他放逐到拔摩海岛，当时的荒岛大半会死在荒岛，结果约翰在荒岛耶稣给他显现，写下启示录。以后窦米先 先死了。他只在荒岛住了不到两年被放回来，他是唯一受终的使徒。多马到印度传道，传耶稣复活，据说被枪刺死了。许许多多因传讲耶稣复活都去殉道，他们何必这样做呢？如果门徒们要传讲耶稣的道理就更好，比传耶稣复活那好太多，因为耶稣的伦理道德很崇高的，远超过地上的伦理道德，就拿孔夫子的教训来说，都远不如主耶稣。我举一个最简单，各位就知道了。孔老夫子说，己所不欲，下面说什么？这是消极的。耶稣说什么？己所欲要怎样？要施于人，这是积极的。你要人怎么待你，你就要怎样去待人，你要把你所爱的去给人，那才是真正懂得爱的意义。如果耶稣的门徒想设立一个新的教门，只要把耶稣登山宝训或者伦理道德那一些整合起来，比世上其他的都讲得好，为什么去编一个谎言来骗众人呢？这是想不透的。再说要骗，只能骗少部分人，骗短暂时间，能够骗到2000年，骗到今天还在骗，人越骗越多，世上1/3左右的人信仰基督，包括天主教、东正教、基督教等等，将近20亿的人口，这实在不是谎言能做到的。再讲这些人是渔夫，是农夫，是比较单纯的人，是朴实的人，是头脑简单的人。如果要编一个这么有本事的谎言，请大家告诉我啊，有学问的人还是这样朴实的人，哪一种人会造这种谎言？哪一种啊？或者我这样问吧，是在座各位还是那个打鱼的比较会啊？你们不讲啊，不讲算了哈。那些有学问才会搞啊，才会弄一些古怪花样出来。那这一些这么单纯的人，他们也不会啊，怎么能编这么大的谎言，骗这么多人，骗这么长时间，产生这么大的果效？这是谎言无法达成的。再说他们实在也不敢，圣经讲他们都害怕，通通躲起来，门都关得严严的，还有人就跑了，逃跑了。彼得曾经3次不认耶稣，发咒起誓不认识耶稣，门徒们害怕的，怎么敢面对那一些兵丁？兵丁再三得到嘱咐，好好看守，所以小偷偷不可能，仇敌藏不可能，门徒偷不可能，只有第四个可能，这个可能我不要讲，你们都知道，真的什么复活了。你再想另外古里古怪的理由，那就更不值得一辩了。到现在为止，耶稣复活，空的坟墓仍然是最好的证据，还存在耶路撒冷，所有去观光的人一定会去看耶稣的空坟墓。耶稣不但是死里复活，向门徒显现，改变了门徒们，让门徒们从软弱变刚强，从害怕变勇敢，从失落到使命感，直到地极做耶稣的见证。若不是耶稣真的复活跟他们显现，给他们交代，怎么有这种事情发生？而且2000年来，当门徒们传耶稣的福音，复活的耶稣就与他们同在，就感动人的心，就改变人从 罪人成为圣徒，耶稣住在我们心里，就引导我们走义路，让我们真正成为荣神义人的基督徒。所以复活是幸福的根基。耶稣没有复活，我们信什么？我们服什么？当我们经历耶稣复活，你信服耶稣，耶稣真的就改变我们的思想、行为、人生，我们就乐意跟随主耶稣。不管大能显明耶稣神的儿子，或者是指定角色，他是大能神子的角色，天地主宰角色，耶稣的复活是幸福的根基。第二方面，耶稣的幸福是称义的根基。称义是法庭用语，法官宣判一个不义的人，称他为义，算他为义；有罪的人，算他无罪，罪得赦免。那么凭着什么？是凭着补赎，要有赎价。那么所以照理说，应该讲耶稣受难叫我们称义，耶稣被交给人钉十字架叫我们称义。其实罗马书里面也有这样的话，我们前几个礼拜讲过了，神设立耶稣为什么祭？挽回祭，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显明神的义，也要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所以称义因着耶稣的死，耶稣流宝血，耶稣受难，这个话是对的，没有错。但是为什么保罗特别要强调耶稣的复活让我们称义呢？下面有几个重点。第一，因为耶稣复活证明耶稣是没有罪的。人从亚当堕落犯罪，然后死就临到人，先是与神的隔绝，灵性的死，然后肉身的死会慢慢跟着来。所以人人都有一死，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，死从罪来的。那么世人犯罪都要面临死，我们因为自己的罪，所以我们死了，被死的权势拘禁。但耶稣没有罪，他是圣洁的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来到人间是代替我的罪、你的罪，让人的罪放在他身上受刑罚、受鞭伤。当他付了这个赎价，死在十字架，由于本身没有罪，所以能够从死里又复活过来，才证明他是赎罪而死，也证实圣父悦纳圣子所献上的挽回祭。所以从救赎角度来看，耶稣的受难和耶稣的复活是一个连续动作，两个不必分开来。在神看起来，耶稣受难和复活是连续性动作，是一件事情里面两个动作来完成。我举一个简单例子，各位就懂了。我喜欢打篮球，看篮球，那一些了不起篮球健将，他这个带球过人上篮，他这个一晃右边闪掉，再一晃左边也闪掉，然后翻身灌篮得两分，那就是如果你闪闪闪闪得很好，最后 球丢到界外去了，有没有用啊？各位懂不懂篮球啊？啊，大概姐妹不太懂哈、啊，跟姐妹道歉一下哈、啊。这样吧，跟姐妹换一个比喻啊，烧饭，烧饭，姐妹懂不懂啊？懂了哈、啊，一洗你都洗好了，然后放到电锅里，最后要干什么？要按电锅嘛，要把电按下去嘛。如果米都洗好放那边，电锅不按，这个动作完成了没有啊？那米永远还不熟嘛。动作虽然有两个，整个动作完成是一起的。上帝差他儿子救赎，让我们称义，一面耶稣要受难，若没有复活就没有证明耶稣是为赎我们罪而死，耶稣是无罪的。圣父悦纳了圣子献上的祭物，耶稣复活了，我们真正得以称义的根基。当我们来到将来，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就在主耶稣的恩典中，圣父不能再审判我们，耶稣是我们的保障，耶稣与我们在一起，他就护佑所有信靠他的人，他死而复活了，成为信仰称义的根基。第三点，这是今天我要多花一点时间讲的，基督复活让基督徒能够成圣。基督复活让基督徒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让我们从罪里面得了释放，不再做罪的奴仆，成了神的奴仆，就有成圣的国职。基督的复活解决罪的两个问题，一个是罪债的问题，一个是罪权的问题。罪的债务要除掉，罪的权势要破灭。耶稣的复活一面称义解决罪的债务，一面成圣解决罪的权势。我们过去被罪的权势所辖制，他做主人，我们做仆人，所以我们的嘴巴会说不该说的话，骂人的话，欺骗的话，我们的心会想不该想的事，我们的手，我们的脚会做，会走不该做的事情。那么这叫做罪的奴仆，已经做了，这成为罪的债务。耶稣来死复活，罪债都解决了，但请记住，罪的权势还在，魔鬼还在，我们的肉体还在，罪的权势常常还要引诱我们犯罪，让又恨人了，又骗人了，又虚谎又误会，这些事情还在引诱我们。耶稣的复活要让基督徒脱离罪的权势，活在神的权下，罪不再做主人，神做我们的主人。世人信服基督，成为基督的信徒，同时跟随基督，就成为基督的门徒。不管你说信徒也好，门徒也好，都是基督徒。我们本来在罪的权下是罪人，现在在神的权下，越来越分别为圣。所以基督徒又叫什么徒？请大家说，圣徒。对了、啊、所以基督徒本来是罪人，应该变成什么人？不知道你们是谦卑还是听不懂我的话、啊、我们本来都是罪人，现在应该变什么人？ 义人是不错了哈，再讲好听一点吧，应该是什么人啊？圣人啊，那么多舍不得讲啊，圣人当然舍不得讲，我们不敢讲啊，因为要按照中国思想来看呢、啊，圣人是很崇高的啊，一般做正人君子就好了，大家不要做小人，对不对哈、啊？做正人君子，不过高一点呢，要做贤达之士，贤人啊，再高一点呢，要有仁者无敌，能够仁者爱人啊，再高一点的才是圣人啊，超凡入圣。这一个连孔子都不敢，刚才各位胆子比孔子大啊。孔子说：“若为圣人，则无其敢。”吾只是学不厌，教不倦而已呀、啊。他又讲了：“人非圣贤，孰能什么？”无过啊，都不敢。那么请在座基督徒，你要欢喜快乐，因为耶稣复活了，那复活的大能，复活的生命会进到我们的里面，这样的生命，这样的大能，改变我们这个罪人，让我们越来越分别为圣。高傲自夸的彼得，耶稣生命大能改变，变成谦卑自守的彼得。现在我们叫彼得为什么彼得？圣彼得。那一个凶暴降火烧人的约翰，以后变成仁爱恩慈的约翰，我们叫什么约翰？圣约翰。杀斯提凡又关基督徒给他受苦刑，这样一个凶暴的保罗，以后忍辱负重，到处传福音，被人逼迫。保罗我们叫什么保罗？圣保罗。历史上面那一个悖逆纵欲的奥古斯丁，耶稣生命改变他，现在叫什么奥古斯丁呢、啊？圣奥古斯丁啊，曾经放荡不拘、生活浮华的法兰西斯，以后成为众人敬仰。请问什么法兰西斯啊？圣法兰西斯，对的哈、啊，好像你们不太熟，不认识法兰西斯啊？法兰西斯是男的，是女的？一看到西斯啊，又什么兰？他是男的，不是女的啊。法兰西斯是翻译过来是男生啊。他真是上帝工作改变他啊。他本来是很有钱的家庭，爸爸是一个富商，做医疗的布匹的啊，很有钱的富商，所以他从小生活非常富裕。这种富家子弟啊，常常是放荡不拘的啊，生活奢华啊，然后很多人佩服他，所以组织一个帮会啊，常常是闹事滋事欺负人打斗。这样的一个不好的年轻人，以后耶稣基督改变他的人生。他大约23岁到25岁之间，是他人生改变最大的阶段。有一次他到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去朝圣。各位知道中世纪这些宗教领袖，主教也好，神父也好，都是相当富裕的，生活也会糜烂。他在圣彼得大教堂看到这一些高贵华丽的教士们，走到礼拜堂的门口广场，看到很多很多乞丐要饭，他说怎么这样子呢？这一些认为是宗教最高层的领袖代表，难道看不见这些乞丐吗？这是什么信仰？他马上过去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，跟乞丐换衣服，口袋所有钱送给他们。送完之后，有乞丐再过来没有钱了，他就去要钱， 他自己做乞丐，到处讨钱，讨了之后送给这些可怜的乞丐。他回家把所有钱财拿出来，要周济贫穷，帮助苦难的人。那个时候少部分的麻风病人没有人敢接触的，他也害怕，他不敢去，不敢跟麻风病人接触啊，这是他做善事里面一个遗憾。有一天大白天走在马路上，看到路边有一个大麻风病人，他马上要跑，圣灵就光照他了，你不是跟随主要进前，要真的想爱人，让耶稣生命流出来，耶稣去跟大麻风接近的，他受感动了，马上回头跑去抱住那个大麻风病人，还跟他亲嘴，然后回头走过来一看，没有啊，哪里有人，看不到大麻风病人，他马上就醒悟了，我抱的是谁啊，那就是主耶稣借着特别的一个情况显给我看了，让我知道你所抱的就是主耶稣。他从此更加积极热心，到处去传耶稣的福音，去善待痛苦的人，特别去安慰麻风病，对麻风病人特别关怀，潜心研读圣经，清心灵修祈祷，变卖所有去帮助人，帮助教会。以后他爸爸很生气啊，你把你自己钱用完好了，到此为止，脱离父子关系，你没有承继财产的权利了。他以后就去找了12个人，组成了一个小小的一个灵修会啊。这个12个人有一个规条的啊，这些规条他们都甘心来贫穷帮助人，以后得到教皇口头认可，以后渐渐发展，就成为直到今天法兰西斯的修道会，我们中文翻出来叫做圣方济会。1200年左右，那个时候基督教天主教都在一起的，没有分开来，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，他也派了宣教士到中国传道，这是在有历史里面到中国传道的第二批，第一批是景教徒，在唐太宗的时候公元653年进到长安，但是景教以后渐渐就消失了，不能在中国存留，到了元朝1200多年再度来华传道，就是法兰西斯修会方济会，他们派了人在中国做了很好的工作，带领很多人归主啊。那最有名的就是孟高维诺这一个宣教士，教皇亲自派来了，做了很大的工作，法兰西斯成为众人所佩服的一位圣徒。凭什么？因为耶稣在他生命中，耶稣改变他，耶稣复活的生命使他成圣。那个时候正好是十字军东征打得最热烈的时候，十字军一共10次东征，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是第5次，十字军给基督徒留下很不好的名声，我没有时间去讲十字军，但是这是很负面的，有一些是了不起的武士，他们的目标把耶路撒冷得回来，可是那个时候欧洲面临很多很多经济问题，那个时候的分封那些封土 领土的领主们让土地已经没有再争可以分，所以只好向外发展，里面产生的很多参差不齐的人去打仗，打的时候烧杀焚抢啊，这个什么乱世都来 法兰西斯从法国到经过西班牙到北非一直到埃及，到处去传和平的福音，他到处去宣讲耶稣基督拯救世人，耶稣带来和平，带来饶恕，不要伤害。他到了埃及，埃及的国王甚至接待他，听他讲道，然后介绍他，他到了大马士革，大马士是埃及国王的弟弟，也在那里传福音。但是第五次十字军失败，他也被俘虏了，解送到土耳其国王面前受审问。土耳其国王佩服他的为人，佩服他的心态，把他送回意大利，这是很难得的。他写了两首最有名的诗，一首是和平之子，他的祈祷，另外一首等一下我再讲。这一首和平之子我要请一位姐妹来唱给各位听。这首诗歌怎么，这种歌词是很有，各位都很多人知道的，我把它抄下来。求主使我做和平之子，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，伤痕之处宽恕，怀疑之处信心，幽暗之处光明，忧愁之处欢愉，让我们绝望中有盼望。求主让爱能够充满，让大家付出爱。这一首在363首，姐妹唱的时候各位可以看363首来思想。这是上帝在你心中要改变我们，耶稣的复活带来新的生命，带来力量，有耶稣美善的人生。请听姐妹把诗歌唱给我们听。
是的，主让法兰西斯从一个放荡不拘的青年转变成为一个肯付出生命，肯荣耀主的名，相信也必能坐在我们身上。我再借各位几分钟把一段讲完。基督徒成圣不是自己力量能达成，若只靠自己的力量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
行出来，由不得我。耶稣复活的生命才是我们成圣的根源，常常依靠耶稣，常常仰望耶稣，得着他给我们力量来过圣洁的人生。法兰西斯他不但跟人处得很好，他连跟动物都处得很好，人民爱物，心胸宽广。他猎人抓到一只野兔，他马上把野兔救出来，然后养这只野兔，跟野兔讲话，最后送他回树林。野兔舍不得走，看到路上有虫子在爬，生怕被车子压到，把虫子放到草地去。野狼他居然有办法跟野狼驯服他，以后野狼就乖乖的不乱吃羊。这是这里面很有趣的传说。还有一个传说，他就跟鸟步道，一群鸟，上帝恩待你们呐、啊，你们也不种也不收，你们可以有的吃，上帝给你们翅膀，你们飞来飞去，有这么新鲜空气给你们，你们到哪里都比我们走得快。哦，跟他讲到啊，你要歌唱赞美神，哎，没想到那些鸟就在里面叽叽叫唱歌了哈、啊，这是很有趣的一些故事。那他这种心情跟上帝很近，跟上帝造的万物都很近。我们学不来的，有一个年轻人19岁，叫做 Robert， 我要学，学，他就天天过贫苦生活，他的衣服送给乞丐，然后睡在哪里呢？睡在硬板上面，家里什么近代设备都不要，然后还学着去跟鸟讲话，啊，什么都学。可是他的脾气老改不来，啊，两下跟人吵架，啊，最后他很灰心了，他说我学不来，我跟鸟讲话，还没讲鸟就跑掉了，飞掉了，啊，他也不听我讲，我怎么睡硬板凳啊，没办法把我生命改变，他以后醒悟了，不是自己的办法，乃是耶稣复活的生命。当复活生命临到我们，你会经历不一样的人生。啊，我最后讲就结束了，我没有时间多讲啊，因为前几天在我们中间有一个受苦的家庭跟我打电话，我实在没有办法安慰他，我不会安慰。家里如果你们家里有人病得很重，几年都没有办法脱离病痛的苦难，这个人生是很灰色的。我跟他说我没有这个经验，我不能安慰你，但是我读到法兰西斯的时候，我要借着他来跟我们做一点分享。法兰西斯身体很不好，常常生病，45岁就过世了。当他快过世前得了重病，躺在床上，眼睛也看不清了，有一点失明了。是一个稻草房子，因为他甘愿贫穷，老鼠在地上跑来跑去，看起来非常凄凉。但是法兰西斯没有自我在那边自怜，他反而感谢神，万物上帝的创造，稻草上帝的创造，老鼠上帝的创造，上帝允许的疾病在我身上，我不懂，但是我仍要感恩。他就念诗篇145篇，念的时候讲到上帝的全能，讲到上帝创造的主宰，讲到这个世界有阳光美好，也有狂风暴雨，这个世界很多很多事情。他受感动，写了一篇文艺复兴时期最有名的圣诗，这首圣诗 代代相传，也收集在我们的诗歌本里面。如果在我们中间有人在病痛中，在苦难中，人生挫折，很多的灰暗，希望你能有上帝给的盼望。这个盼望在哪里？耶稣复活了，耶稣在永恒中预备美好境界给我们。人生只是七八十年，八九十年，我们有把握必要与主同在。他怎样从死里复活，也要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，让我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，永远与他在荣耀中。今天我们自战自清的苦楚，要得将来极重永远无比的荣耀。若想到那荣耀，今天的苦楚算不得什么。我们度过人生的历程，我们不明白，我们不懂，我们也不埋怨神，我们就是面对人生，知道复活的主在引导你的人生。我要请各位唱246首，就是这一首创造的圣诗，万物之颂，或者太阳之颂，246首。我们唱第一节、第二节、第四节，第一、第二、第四，请大家起来站立来唱。复活的日子，我们除了敬拜感恩，也再一次坚定我们的信仰。主耶稣的复活让我们真正有信的对象，有福的对象，是荣耀永生神的儿子，不但为罪死，而且复活让我们称义，而且复活让我们成圣，也让我们必得荣耀。愿一生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死而复活亲爱主耶稣基督而活。求你恩待你的教会，带领你的教会，每一位属主的人都不断经验这复活的大能，无穷生命的大能，好让主的荣光借着我们彰显在世界， 一切颂赞尊贵荣耀归圣父归圣子归圣灵。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圣徒同在。我们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祈祷祝福，阿们。